陡然把蒙古大马给他牵过来，左宝贵飞身上马，双脚一点蹬，这马跟飞一样赶奔元武门。这元武门就是北门。等来到城门洞这一看，可不是，大帅叶志超正跟门军发脾气了，门军在这拦着，说什么不让他出去。正这时候，左宝贵赶到了，大帅，你御下何往？叶志超一回头，宝贵呀、你来的正好，你手下这当兵的怎么这么不像话？本帅想出城，他们都不放，眼里头还有大帅吗？左宝贵点了点头，一阵冷笑，大帅，不愿当兵的弟兄，我请问大帅，你想上哪儿去？
喂呢？
哎呀，宝贵呀、大敌当前，咱们实在顶不住。本帅，
喂，
还想溜，这话还说不出口。由于时间紧急，左宝贵也没工夫跟他徘徊，把眼睛一瞪，来啊！听我的命令，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行。大帅，您请到帅厅好好休息去吧。这是干什么？软禁起来了。县官不归县管呢，这里军队都归左宝贵说了算。马上过来100名军兵，大帅，行吧？
好！
叶志超一看，这次把我看起来了，他有心硬走，一看这形势不对头，军队非哗变不可，没有办法，他撅着嘴又回去了。就在这时候，日本兵夜已杀到元武门不远了，喊声动地，左宝贵赶紧骑着马到了元武门的箭楼，拿着望远镜往前一看，哎呀，日本军队有多少啊？简直是铺天盖地呀！左宝贵侧刀在手，在箭楼上亲自指挥，中国军兵作战十分勇敢。虽然众寡悬殊，但是表现了爱国的决心，打退了日本人5次进攻，最后日本人也火了。日本的指挥官大岛圭介，这家伙透过望远镜一看，那箭楼上有个穿黄马褂的。王文是中国的最高指挥官，他吩咐一声，集中炮火给我轰塌炮楼。结果上百门大炮对准了元武门就开了火了，那炮弹跟雨点一样，结果把元武门全都炸塌，左宝贵身受重伤，从城楼上摔下去了，新兵卫队过来把他搀起来，将军，将军，不要管我，杀，杀呀！左宝贵还指挥呢，后来军兵不忍的把他扔下，抬着他往外突围，结果对面遇上日本陆军，最后左宝贵尸体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一员大将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日本兵闯进平阳， 到这里是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干到了。那叶志超这才领兵逃跑了。通过这场大难啊，一共死了两位总兵官，余者风卷残云一样渡过鸭绿江，就败回到安东。日本人通情无阻，不到十月份把朝鲜是全部占领。这日本兵占领朝鲜之后，向朝鲜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一顿大屠杀，什么坏事都做到了。当时有英美那些旅行家正好在朝鲜，亲眼目睹这一情况，他们回国以后纷纷写出回忆录。在回忆录上说，日本兵这一受刑足可以跟欧洲的鼠疫相比，凡是人间最残忍的事情，日本兵全都做到了。咱们安下朝鲜不说，单说那败将叶志超领着残兵败将过了鸭绿江，回到丹东，这小子脸皮能有三尺厚，为了推卸责任，在他给皇上的奏折里还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我们以少胜多，击毙了日本兵军官多少多少，击毙日本精锐师团多少多少，明明打了败仗还要假冒战功。李鸿章呢心里跟明镜一样，但是这些人都是他手下培养出来的，为了保住他的老脸也跟着一块吹嘘。叶志超不但没罪，相反还有了功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在平壤实现的前后，也就是9月12，李鸿章命令水师提督丁汝昌从威海卫率领北洋水师护送中国陆军增援朝鲜，一共派出12个营来，恐怕海面上遇上事儿，让水师全部出动。这个北洋水师究竟有多大实力呢？哎，还真就不善，让满清这顿划了，从英国、法国、德国买了不少兵船，一共有十几支兵舰。这些兵舰的名字是定远、镇远、近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炳，外加四支鱼雷快艇。当时外国人给排了一下队，说中国的北洋水师在世界上名列第七位，从兵的人数上和船只的吨位上，在世界上也能数得出去。这里边最高领导水师提督就是丁汝昌。这提督是什么呢？就是海军司令。丁汝昌这个人在清朝官吏之中是比较能干的一个，想当初也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过，以后呢当了天津道的总兵，以后又当了直隶提督。北洋水师建成之后，有李鸿章的保举， 恩赐兵部尚书衔的水师提督官，权力也不小啊。由于这一次护送十二营军兵，责任重大，李鸿章让他亲自带队。丁汝昌领命之后，从威海卫出发，大船排成雁字形，哎呀，水浪滔滔，浓烟滚滚，毫不威风啊。他们的目的打算赶奔平壤，但是走到半路得到报告了，说平壤去不了，夜已失守了。莫回头来，他们就赶奔安东。等船只靠岸之后，步兵全都登了路了，这护送任务这才完成。他们上了点水，休整了一下，在9月17这天决定返航。这天还真挺好，他们从早晨9点驶出大东沟的海面，行到黄海上，船只往前走着，微风拂面啊。丁汝昌坐在甲板上，管带邓世昌、方伯谦、右翼总兵刘步蟾、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军事顾问英国人叫泰莱，全都在甲板上。丁汝昌呢，正跟大家谈论时局，他说现在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前者高升号被日舰击沉，我们大家都要提高警惕，要求各管带回到船上之后把炮枪都准备好，随时投入战斗。各管带也都表示了决心，可是船艇平稳正走着呢，突然瞭望台上的哨兵就发现在地平线那边有一缕黑烟，马上向丁汝昌报告说有可疑情况。丁汝昌吩咐继续侦查，到了10:15左右，侦察兵报告说前面来了一支舰队，挂的是美国的星飘旗。哎呀，有很多人这才喘了口气啊，没事，美国舰队不会打我们的。但是丁汝昌这人很聪明，心说美国舰队怎么开到黄海的了？哎，我事先怎么不知道呢？哎呀，日本人一贯狡猾呀，能不能是个冒牌顶替？最后丁汝昌一想，管他是什么舰队，有备无患，他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哎，就在这时候又得着报告了，前面来的舰队突然把星条旗侧换，换成日本的高耀旗。丁汝昌气得一跺脚，呸，真卑鄙可耻。拿过望远镜他仔细一看，可不是，由于形势紧急，他跟这些带队的商量对策。这军事顾问英国人泰莱，这人是个内行，人家说怎么还有英国人？因为当时中国新建海军，对什么都外行，这是李鸿章的主意，专聘请外国人当顾问。据说这个泰莱受过高等教育， 对海军的战略战术都比较熟悉的。他首先发言，他说根据目前形势而论，日本人要向我们展开突然袭击，但是日本的海军呢，船只小，吨位少，但是机动灵活，战斗力非常强。说我北洋水师呢，船只大，行动慢，但是火力比他们猛，我们取长补短，应当摆开三路纵队，前后都能照顾到了。如果敌舰敢于冲进我们的队伍，让他腹背受敌。提督阁下，您看怎么样？丁汝昌摸着小胡子点了点头，
马上下达了作战命令。他们把队形变成了三路纵队，以便前后呼应。这个计划本来是非常正确的，发挥我军的长处，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最可恨的就是这个右翼总兵定远舰的管带叫刘不禅，这小子跟济远舰的管带方不谦他们是一路货色，贪生怕死啊！他这么一想，坏了，要按照丁汝昌那个命令变成三路纵队，不用问，我们这个主力舰必须首当其冲，正面跟日本舰队开战。哎呀，那日本舰队速度又快，火力又猛，要去倒霉的我得头一个呀。刘不禅这小子撕心砸面，他就上来了，他负责八号司令。可是这小子胆大包天，就把这个决定给改了，结果变成了个人字形，就是人民这人呐，两大撇。他为什么要给改呢？他一想，最好我这主力舰在后头，在这人字这头上，两翼叫它伸展开，要想打仗的时候别人先接火，我在后头比较保险。这个人字是摆个倒人字形，哎，他在后头锁着，这个舰队当然不能不服从了。一小时之后，队形整理完毕，丁汝昌在塔楼上拿着望远镜一看，不对，跟刚才的决定大相反了，把丁军们急得直跺脚。传刘不禅，刘总兵，军门找你。刘不禅慌慌张张来到近前，啊，军门大人，有事儿吗？你怎么搞的？不是告诉你了吗？三路纵队形怎么变成人字形了？哎，谁知道呢？大概这旗语他打错了。这小子心里头发愧，脸上就不自然。丁汝昌一眼就看出来，这个贪生怕死鬼呀！本来丁汝昌对部下一向是爱心， 今天实在把他气坏，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份，把手扬起来对准刘文禅的脸蛋，锤一下，啪，这耳刮子给削的，揍得刘文禅眼前冒金星。
我这
刘文禅，你等着我，等战争结束之后，我狠狠地揍你一本。
下去。
刘伯禅下去了，但这小子嘴不敢说，心里可坐劲儿。战争结束，
妈还不定有你没你呢，你发什么威风？反正我有主意，
不管怎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叫我冒险呢，连门儿都没有。这小子有多卑鄙了，那个舰队的调动不像陆军，可费事啊，既然对象已错了，就得错出来了。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军事顾问英国人泰莱，急得也直跺脚，
军门大人，
咱就这么办吧，马上全速前进，日本人已经到了眼前了。说时迟那时快，日本的舰队是一字排开，摆了个长蛇阵，直接奔中国舰队就冲来了。最前面的就是日本军舰吉野号，这吉野号是最新式的一艘军舰，铁甲也厚，火力也猛，由于它吨位小，在海面上行动非常迅速。再看这艘军舰扬着头喷着炮火，咚，啪啪啪啪啪，首先奔中国舰队开炮。但是丁汝昌啊，光知道打，他可不了解全军将士的心，当兵的都主张决一死战，无奈这些当官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贫夫。